海藏家，
艺海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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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海藏家
，The Scholar。
收藏与艺术的世界，世界的艺术与收藏。
Collections and art of the world, and the world of collections and art.
Welcome back to《艺海藏家》。今天呢，我们还是和何老师和德亮一起聊一聊《清明上河图》。之前何老师说，《清明上河图》有很多我们需要探索的内容，那么我们可以从画作当中看到什么呢？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了解。
咱们接着你这个问题啊，
嗯，
您刚才还问了一句什么，说这个为什么要画，
嗯，
对吧？
对，
刚才咱们我讲的这个神宗时期它变法，
嗯， 嗯，
刚才讲到了清明的问题，咱们解决了大部分的观点啊，
嗯，
我在这里面只能说这是一个主流的观点，
嗯，
但是不可否认的，人家说的这个其他的东西也有它的道理。
那，嗯，您就说是为什么他画这个？
对，上河，
嗯，
刚才他说了，有人说这个可以在河上，
嗯，
水，
嗯，
但实际上从语法来讲，这个上河本身，上河这个词是不通的，
对，
河不可能上，
嗯，
对吧？
嗯，
那但是呢，实际上啊，根据当时的政治，还有当时的，如果咱们仔细，刚才您说的，作为听众朋友，现在咱们是在听广播，嗯，但是我希望通过您的听，然后进入到您要看，看这幅画，这幅画需要您怎么看？需要您从开始一点一点的往后浏览的去看，因为现在网络很发达了。
嗯，
如果没有这个网络的话，那咱们在故宫，说实话可以去展览这张画，但是确实展览的机会很少。但是大家，我希望不管是从画册、从图录啊，从这个网络，上河如果咱们在看到画的中间的时候，中前部是什么呢？它是逆水而行舟，就你会看到什么？大家在摇橹，
嗯，
在划船，
哦，
还有什么纤夫在拉这个船，
嗯，
表示的是
什么概念？一边拉一边唱，
是
逆水行舟，
哎，表示的是它的这个水是逆着水划船的，
嗯，
哎，往上走的。这个上河图，
嗯，
后来我们这个一部分啊，重要的学者认为，就是它在反映的就是在清明时节，
嗯，
所谓逆水行舟，
嗯，
逆流而上所展示的这个城市画卷。如果我现在这么统一出来，大家会分析，就是他画的这幅长卷，表示的是用逆水行舟这么一种形式，这么一个状态，
嗯，
来把整个大家很富足很轻松，甚至是由社会的百态，整个社会的一种安定的一个状态来去体现出来。
嗯，
然后这里面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团结协作的一个东西。如果咱们看一个画布中间那个最主要的，就是逆水行舟的时候，船要被弄翻了，
对，
有点失控啊，要打横的时候，其中一个妇女带着小孩的，她好像在指挥这些人，这个画卷里头是干嘛，怎么去安排调度，然后桥上的人还在很平稳的走，但是呢，其中呢有很多人去看着这个船，还有很多人帮忙，还有很多人出主意，旁边还有大家在努力再让这船控制住，仿佛咱们看到了一个大家在一起努力把整个这个船又找回方向继续前进，就像当时他这个神宗的政治理念政治思想一样。我虽然遇到很多变法的阻力，有很多困难，但是我希望为了老百姓，为了天下苍生而去努力做到，在困难中我要去获得这种所谓他的政治抱负。
嗯，
实际这个画卷，
嗯，
专家们来去分析这个长卷，像刚才徐先生问的很好，绝对不是说随便就去画这么一张巨作的。
对呀，啊，卖谁去？
而且
对那个时候画画
不是卖的力量，那也不可能成的。
啊，对，所以说这里面就是从题目上，
嗯，
还有从这个思想上，咱们先把《清明上河图》了解了以后，
就是它是一个很积极向上的这么一张画。
就是一个有一个政治色彩，同时又通过它非常高超的画笔，还有艺术家的对生活的捕捉画卷的能力。因为普通的时候咱们看到的一些书一些资料都会说这是一个风俗画，没错，确实从它的题材画面的效果来讲，社会百态尽收眼底，
对
啊，所有的楼台
亭阁，
亭阁还有什么这个人的这种谋生的，
而且完全都是
对吧，
比较写实的哈，
对，
而且
非常写实。
所以这个听完何老师的说法呀，解了我一个疑惑，就是你看啊，我们咱北京人都去西山，这个 逢秋天的时候去登山嘛，
嗯嗯，
你真登到鬼见愁上，或者比鬼见愁还高的山峰，
嗯，
你一看北京，哇，一大盘棋尽收眼底。
嗯，
我们现在比方说我们在国贸啊什么这个高点的楼，往下边一看，嗯，好几条街都看得很清楚，而且车水马龙，哪个立交桥怎么样？
现在都从卫星上看了，
哪有什么人是等等啊？
对，
我就老觉着我看着清明上河图啊，就好像我在旁边有一个高楼，
有一制高点，
我在旁边我就看着这个汴梁城里的这些个芸芸众生，真就是穿越那种感觉。哎，我也许在那个船上帮着那个拉纤呢，也许在桥上帮着指挥呢，也许在那个当铺门口呢指着那个当铺的那个。
徐先生，你这种感受啊，
哎，
你想没想过为什么会有这种感受？
就因为，所以我说就接我刚才说的嘛，就是何老师说了，他这个是一个政治清明的，很积极向上的，大家团结协作的，很和谐的这么一个社会，所以就特别愿意融入进去，看着甭管这幅画看到哪儿，你看那妇女打小孩那儿，看着刚刚看进去了，好像就是我们家邻居。
我就特别想知道啊，这幅画到底有怎样的魔力，能够把人们的这种情绪都能带到里面。刚刚我们徐老师都特别希望成为里面的一个人物，也许在喝酒，也许在当铺门口。
他肯定是想喝酒。我想那个跟大家正好要讲到这儿呢，就是刚才这个我们主持人也说了，就是什么样的方法能让我们有这种状态，怎么能感受到？这里面我提两个小的问题，可能是大家不太注意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首先我想问问徐先生，这个画的形式，这个长卷是什么形式？
手卷。
嗯，对，说的很正确，回答正确，加十分啊。
嗯，
手卷，
嗯，
手卷的概念是什么？应该怎么看？
手卷就是它是一桶嘛，一桶
卷起来，
哎，对，卷，然后这个
画轴也卷，
哎，对，右手往右蹬，左手这个画轴慢慢的随之展开，怎么看？
手卷呢？因为以前这个画画完了是要给皇上看的，
嗯，
对吧？皇上看呢，当然是可能会有这个太监啊、大臣来去在旁边给他展开。
嗯，
不管怎么样，他的展开的方式都是从右往左，从右往左。
嗯，
当然，咱们现在是从左往右，
对
对,
对, 对
吧？啊，这个以前的古人正好是反的。
嗯，
然后从右往左是一边展开一边关上，一边展开一边关上，卷轴嘛。因为五米多长，对吧？
嗯，
不可能这个东西就是一块儿。
你怎么知道人皇上那龙书案没有五米多长？
可能有，但是他
全
展开了。
长的桌
五米多长的画，咱们的眼睛，如果咱们大家有一个经验的话，就会说啊，
嗯，
比如咱们眼前的这一个东西，看这儿，
嗯，
你后面的东西你就会注意不到，
嗯，
因为这个就涉及到什么科学问题，焦点。
嗯，
很多人会玩过什么相机啊、单反呀，啊，包括咱们最简单的东西就是，哎，为什么不给我照相？都照虚了，因为对焦没对到我这个人脸上，
哦，
对的是景色。
嗯，
所以说焦点就是一个透视的方法。
嗯，
啊，这就是一个咱们看东西，咱们看到这个，现在大家看这个文章的时候，看眼前的这个字，你后面哎一些东西你就没注意看。你可能后面看电视呢，您那书放在你们眼前，你也不知道是什么内容。
如果用萨特的话说，这叫存在的虚无化。
您这就到哲学了。
您好高兴。
然后所以说呢，这种观察的方法就是生理所决定的，眼睛看东西的方法，
嗯，
也就是手卷，这种手卷的形式。为什么叫手卷？拿手展开的这个画卷，对吧？一点点展开，我看到了一个部分。然后我往下看的时候，前面这部分我肯定看不到，就关上了。等我把所有的这一个长卷看完了，我这个场景全部都进入我的脑海中了。也就是说，这个长卷的概念就是它逐步的带入到了我们的思想，带着我们进入画家所表达的这个场景。
嗯，
这是一个画画的这个手卷的形式，取决了这种就是长卷的为什么这么画，为什么没有长卷很高的三四十公分，或者还有更窄一点的，
嗯，
没有说半米。你说咱们平时看到的中国画，立轴的画，可以很高很大，
嗯，
为什么长卷手卷很少这样？
他往外一拽就撕了。
不是，对，他不是太大的话，你眼睛就对不到焦点了，你就不知道你的重心在哪了。
那得远远的看了。
远远的看的话，你因为
胳膊又不够长，
手卷嘛，
对，
你眼睛太长了以后，你
胳膊又够不着，
你又看不清楚了，
对，
嗯，对吧？真是五米多长，长在你面前的话，大家看哪儿啊？
嗯
嗯，对，
本身这个手卷的概念就是让你从头一点点的看到后门。
要真是那么长，那么宽，那皇上每次要看的时候得是先
啊，对啊，
传太监，传五十个太监
啊，不
搬梯子，啊，要看画儿，
关键是
还得拿望远镜，
关键他看着不舒服
啊，
对吧？你用望远镜的话，你看到近了的话又是局部
啊，
就以其你局部的看，它就是局部的去展现，
嗯，
这是合乎咱们视觉，合乎科学， 为什么刚才我讲了六个字呢？就是进精微至广大。
这里是艺海藏家，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藏家。
恰恰都是超越了生活的。
对，
嗯，
哎，他的五官绝对不会像西方人去那种把眉毛、眼甚至睫毛都要刻画出来，他才像吗？才真实吗？
嗯，
不，他只抓住这个人物的神。
对，
是个孩子，他的那种天真；是个老人，他的那种隆中之态。
特别的希望朋友们啊，真正的去看一看，因为这里面精华真的是太多了，而且精彩之处，它里面包含的那些故事，
嗯，
还有我注意到里面啊，这个交通工具最多的是那船，
嗯，
因为是和这个河有关系的，是吧？
对对对对对，
嗯，
因为你看这个刚才我说的一个酒，
嗯，
一个水，
嗯，
这个汴河，因为清明上河图，刚才咱们说的逆流而上，这个逆流而上呢。这里面当然说整个这个城市的刻画，他为什么要选这么一个角度？细想，一个国家，整个一个当时的一个王朝，能代表他最先进的生产力是什么？不仅仅说是能盖房子，能盖好宫殿，是，这里面有高大的城墙，有恢宏的这个建筑，有楼，有酒楼啊，都有，还有很多民居，对吧？
嗯，
这是他建筑的特点。同时，通过这条河，他展示的是什么？是船。有运货的船，
嗯，
这里面咱们大家可以看，
还有客船，
还有客船，
嗯，
然后这里面如果有一个细节，我希望大家以后注意去，一定要去看这张画，在画的中前部啊，进城以后，一个大船上，大家在摇橹，现在可能咱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橹嘛，不就是去白洋淀，这个人在这吆喝着喊着号子去摇这个橹，
嗯，
这样的话，在后面就跟那个现在那种桨似的，他后面一摇，他就走了往前，
嗯，
对吧？
就是有点杠杆原理似的那个东西。
这个橹的这个发明，至少当然说记载上哈，以前可能再早还会有，但是从画面上，从咱们能看到的中国的，也世界上最早的橹，就是在清明上河图，一千年前的这个橹。橹，
嗯，
呢，既能前进，又能掌握一定的方向。
嗯，
它所体现的这种划船的这个技术，
嗯，
说明了什么？说明了当时中国人的这种智慧、这种科技的水平、这种发明力、创造力。为什么咱们说中国人从来时期是不缺乏发明和创造的？
嗯，就是在这幅画面当中，我们还可以看到算盘
啊，还可以看到算盘，
这是最早的发现了。
对对对，这个也是很早计算机的前身嘛。
对，
我小时候还上过珠算课呢。
我也上过，
我不知道现在还上不上。嗯，
现在应该还有珠心算，
嗯，
还有的，
嗯，
应该是有，因为别小看这个小算盘，
嗯，
可以算五位数。
画面当中我们能够看到当时北宋时期这种科学的精深，
嗯，
还有经济的繁荣，人们生活的水平应该说还算是安居乐业，这样一幅祥和的画面哈。
对，
嗯，
然后因为这个是一个再现，以再现为主的这种集中的创作，但是呢其他的版本或多或少的就会有这种破绽吧，实际上不一定是破绽，因为像清朝它就是让你去画清朝我当时本朝的事儿。
哦，
我不是让你去再画一个临摹一个宋代的画，
但是这里边恐怕就这，您说这个现在有这一千多个版本啊，
对，
估计
非常多，
大部分都是为造假而造假的，
对，
就为骗钱的，
确实有，还是有一部分是出于经济目的，
对，
来
也不光是经济，反正我这有一故事啊，挺好的啊，当年啊这个画呢到明朝的时候落在谁手里呢？落在一个大官
严嵩，
对，严嵩之前
啊，
陆完。这录完完了以后呢，他死了以后呢，他这夫人呢就认为这清明上河图呢是他们家传家之宝，这是我们家最珍贵的一东西。
嗯，
怎么办呢？那会儿也没有银行哈，不能搁在保险柜里，他缝到枕头当中
啊，
哎，睡着觉躺着躺枕头上，行动坐卧抱着枕头成抱枕了
啊。
说现在女孩这抱枕
就这么来的，
这么来的，
啊，
就别人甭想看甭想摸，连亲生儿子都不让见。这东西就是就我们家传家之宝，我不死儿子看不见。结果呢，这陆夫人有一个外甥特别会讨她欢心，哎，就琢磨了，哎，说姨妈，我想看看您这清明上河图，让我看看行吗？不行，我们家没有，没这么个东西。
嗯，
您别没有，当年我都听说过，您让我看看。您想，爹亲舅大，哎，不是，这叫怎么说，娘亲舅大呀，
嗯，
什么的，他毕竟自家外甥嘛，
我
看吧，看是看。但是呢，只许在我这屋里看， 还不许带笔砚。
嗯，
就是你连笔都不许带，你就看去吧。说现在话，你想带个照相机照不行，禁止拍照。
对对对，
你就看吧。结果呢，家这外甥啊，就来来往往看了两三个月，十多次，就脑子就这么好，回家自个儿画了一幅。
嗯，
当然画的这肯定跟原作有出入，
那肯定。
但是那会儿
也有自己的想象了。
但是那会儿原作谁看见过呀？
对
呀，基本没人看见过。结果临摹出来了。当时就您说这严嵩就出现了，正在找这清明上河图呢，一听说怎么着有这个，来给我弄来。另外有一倒霉的官儿啊，我他花了800两银子从这外甥手里把这张就买过来了，献给严嵩了，结果最后露馅了，
知道这是一假的赝品。
哎，对了，
我知道怎么露馅了。
怎么露馅的？
从哪儿看出来了？
我跟你说啊，严嵩啊，那个时候的官呢，他既然喜欢这样的级别的东西，虽然他是一个贪官啊，他们都知道是个奸臣啊，但是他的这种艺术素养是非常高的。
对，
他看到了一只麻雀啊，一只麻雀落在一个房顶上，本来是很生动的细节，但是爪子上一个爪踩了两片瓦，一个小爪，麻雀大的小爪，他还他的爪子能踩两片瓦。如果你要按真实来讲，这麻雀就不是麻雀，那是一只大秃鹫。
对，得是苍蝇啊。
而且其实就是咱们你
对吗？我说的。
哎，咱
昨天
这是你想啊，它这个高等于是30多厘米，也就其实跟咱们的小臂这么长。这上面有最密的地方画了等于2-3排房子，那房子其实也很小了。
嗯，
完了房子上面画这麻雀，那就更小。
对，
就这么点儿的细节，严嵩都能看出来。嗯，这
有眼力，
完了也当时也死了不少人，为、这块儿，
直接说是假的，
但是这个估计这赝品可能也留下来了，
那真品也就被他拿走了呗。
不知道啊，他不一定知道这真品在哪儿嘛，对吧？这个是不管怎么说是一个故事啊，但通过这件事儿呢，我觉得咱们大家要知道什么呢？也就是说，那个时候《清明上河图》是经得起很多很多。当时的不管说是鉴赏家、收藏家的人的推敲和欣赏的，
他这第一位藏家到底是谁呀？
第一位藏家就是徽宗了。
徽宗哈
啊，所以说呢，不管怎么样，从著录啊，从历史来讲，这个他收录也是很正常的。而且这个画儿，说实话，一说起来，它的流传也是很，就是国宝嘛。既然是这幅旷世奇作，都有它的奇特之处。他从宋朝之后，他实际上没有进入元朝的内府收藏。他就一直散落在民间，被民间的这个收藏家一直在到了清朝，只有到了清朝才会被宫廷乾隆时期才又进入到清朝的内府。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为什么很多官方的收藏记录里面没有写到他？就因为他没有被官府所收藏，那、
散落在民间了，
一直散落在民间。但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这所代表的是你前朝的一种风光，一种状态。
对，
那好，作为可能当时的政治需要，也可能这幅画就会消失了。正因为这样，所以这幅作品一直在民间，甚至我相信一直就在汉人，就是本民族嘛，汉族人的这个收藏家手里，再去努力的收藏，几经他的颠簸流离，还有这个战乱的这种洗礼，他都幸存下来了，以至于咱们到现在还有这个机会，还有这个缘分，能看到如此精彩的这幅原作。我想我们今天在讲这个国宝这个栏目的时候，听众们就会在想什么，通过我们的可能一些聊天的东西，我们希望带给大家一种什么艺术的享受，同时也是艺术的一个一点点小小的知识吧。
对，
然后希望什么，咱们都有这种艺术的素养，
哎，
以后咱们再看到好的东西，至少咱们不一定有机缘能去收藏，但是咱们会去欣赏，会去感受，会去为咱们自己民族这么优秀的文化的遗产、精神的上的财富而感到骄傲。我想这是咱们心愿吧。
这里是艺海藏家，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藏家。
《兰亭序》是东晋右军将军王羲之51岁时的得意之笔，记述了他与当朝众多达官显贵、文人墨客 雅集兰亭休憩视野的壮观景象，抒发了他对人之生死修短随化的感叹。崇山峻岭之下，茂林修竹之边，承带酒意挥毫泼墨，为众人诗赋草成序文，文章清新优美，书法遒健飘逸，被历代书界奉为极品。宋代书法大家米芾称其为中国行书第一帖。
王羲之为什么会写兰亭序啊？
兰亭序呢，这个我就简单的说一下啊。他是在公元352年的时候，东晋永和，因为他已经说了这时间，永和九年岁在癸丑啊，已经把时间告诉我们了。就在东晋的这个时候，他和友人谢安，实际上王绰等等，当时都是名士40多个人呢，聚会于兰亭。汇聚于兰亭这个地方行休憩之礼，当时饮酒赋诗所做的一个序。因为这个集子最后变成了兰亭诗集。但是我知道呢，包括我所了解的，大家对兰亭诗集可能反而了解的比较少。知道的比较少，怎么说呢，都被这个兰亭序的这个光芒所掩盖了。
显然的，这就是抢尽了风头。
对，
一篇序文比这个正文都重要了。
当然这个为什么是有道理的。因为呢，诗词歌赋啊，在咱们文化历史上每一个时代人才辈出啊，无数的优秀的诗篇都流传下来了。所以说呢，作为一个诗集来讲呢，因为大家及时行乐啊，饮酒作赋的这些东西呢，也是非常出色的作品。但是这样的作品可以这么说，在中国诗词历史上是比比皆是。而《兰亭序》这篇序文来讲，可以这么说，是王羲之一生他艺术的一个总结，一个结晶，同时也是中国书法史上代表性的一个作品，表现出来这个就是王羲之一个他对修辞、对文赋一个非常强的他的艺术的创作能力，而且这种能力是由自然而生，归于自然。他是当时也是在微酣的状态下啊，饮了一些酒，把当时的场景记录下来的同时，抒怀咏志，体现出来了他对当时的一种社会，对这种名流高士的这种聚会啊、状态啊，还有人生啊，这种对人的、对生、对死的一种感悟的东西。所以从散文、从内容、从书法、从艺术，达到了非常完美的结合。所以说这篇序文它的产生，包括它的影响力，还有它最后艺术的成就，确实是高于了那些所谓这个名士风流们所做的诗集。这也是有道理的。
也就是在永和九年，这么一帮文人雅士，
对，
他们聚会吟诗作赋，
一个艺术沙龙。
对，
对。
但我们也听到啊，在这儿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游戏哈，什么曲水流觞。
曲水流觞啊，当时士大夫阶层啊比较流行的这么一个高雅的游戏吧。因为咱们中国讲究这种比较婉约的，那个时候的人他的品味追求是什么，哎，我得呢有一点这个情趣。怎么叫情趣呢？曲水很明显，那就水是怎么是弯弯曲曲的，它有这么一个水槽，然后顺着河，可能哎这个亭子嘛，小溪边上它就修了这么一个小水渠。觞呢是一个酒器，以前青铜器里面咱们大家会接触到小酒杯，带耳的小酒杯，浮在这个水面上，里面放满了酒，顺着水而流，流到谁那儿一停下来作诗。每个人作诗，如果做出诗来喝一杯，哎呀我这诗没想好，连发三杯，继续流。本身的水的时间呢，就给大家了一个思想的时间。对吧，有了这个思想，有的时间呢去思考呢，哎，看你们大家的文采，看你们大家的这种典故，看大家的能力，大家有情趣了，同时呢又很自然的呢把这个游戏变成了一种创作的一个状态。所以以前的这个文人高士们就会用这种东西来去进行一种所谓高雅的游戏。
在这个序里面我们也看到了有很多涂改的地方，是因为他喝多了呢，还是因为有别的什么原因呢？
他写草稿啊，写草稿都会涂涂改改的。
当时的这个文人呢，他是这样，王羲之就在大家酒过三巡的时候，他自己也微酣呢，哎，看到这个场景，大家也在吟诗作赋，他自己对于当时的环境 啊，曲水流觞啊，茂林修竹啊，对吧？环境的描写，人物的描写都出来了。嗯、当时他就是拿笔疾书，
嗯，
直接就把自己的感受写在上面。当然，毕竟那个时候酒过三巡、
嗯，
可能又不是刻意的去思考，只是有感而发，
嗯、
有情而写、
嗯。
所以说呢，他可能会某些字跨思绪，
嗯，
可能到了笔没未到，
嗯，
哎，有图的地儿。包括你看，如果大家去看崇山，你看那个茂林修竹，崇山峻岭，
嗯，
那个崇山
还少了两个
两个字，把就直接加上旁边崇山，
嗯
嗯，
这是一个非常原始、很自然的状态完成的一篇序文。
而据说还有考证，那个岁在什么时候，那个是空了一个字的地方。
嗯，
完了后来呢，想起来了，今天是癸丑年哈、嗯，然后把那一个字的地方写了俩字，所以那癸丑俩字写特别紧。
这篇文章大家如果仔细去看的话，这篇真迹的话，就会发现大小不一，错落有致。
嗯，
只有竖行没有横列、
嗯，
什么概念呢？就是竖着是成行的，
嗯，
基本上不成列，不是一列列的。大家可能也知道，之前再早一点的话，两晋南北朝时期呢，它是什么概念呢？章草以隶书为主，然后进而有隶书的草书、
嗯、
咱们叫做章草嘛。
嗯，
这个书体呢，基本就是竖要成行，横要成列。为什么？
嗯、
它是单个字，比较规范，比较规矩嘛。
嗯，
啊，这么一个情况。而那个时候，它的这书法已经打破了这种所谓比较稳定的一个构成的形式。
嗯、
啊，变成了一个比较有活力的。因为竖成行是他的习惯嘛，
嗯，
竖着写，哎，成为行，每一行都是能看得很清楚，
嗯，
但是每一行的行距也不尽相同，这里面就有了很天真、很浪漫、很自然的一种状态在里头。
嗯，他写了这个《兰亭序》之后，您、
嗯、
看又有涂改，又有忘了的加上的，
对、
嗯，这不能再重写一次吗？重写一次是不是比这个会更好一些呢？
据说重写了20多遍。
史书记载的、
对，
至少他是肯定重写过。
酒醒了以后，重写了20多遍，完发现哪篇也没有这篇好。
啊，重写几遍我不清楚啊。
嗯，
但是我想最终流传下来的这个版本，我相信是他至少自己是最满意的，
嗯，
也就是无法超越的。为什么呢？因为很有可能他是可以重新写文章，文笔也很通畅了。
嗯，
但是情绪上没有这个时候这么饱满了。
嗯，
很多东西，我想大家对艺术的这种追求啊，为什么叫做浪漫天真呢？这种最纯粹的、最自然的状态，实际上所体现的艺术的表现力，还有体现出艺术家的情绪，也是最饱满的。
这个艺术啊，
嗯，
好的艺术是不可重复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藏家》。
说到这儿呢，我们也就明白了为什么在我们行外人看来，一幅草稿竟能成为传世佳作。若不是经年累月的积累，怎么能够成就那有如神来之笔的佳品呢？正如德亮说的，好的艺术是不可重复的。那德亮接下来要给我们讲一个故事，就是最好的佐证。好，我们待会儿一起回来了解。
这里是艺海藏家，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藏家。
我知道那个著名的戏剧班艺术家，也是我很崇拜的这个裴艳玲女士
啊。
这裴艳玲是那个唱昆曲、唱京剧，也唱梆子啊。
嗯，
女同志年轻时候练功，一天打1到72个旋风脚。
嗯，
什么叫1到72个呢？就是第一次打一个，第二次打俩，第三次打仨，算下来一天光打旋风腿啊，就在拧这旋子，一天拧2000多个，这比几乎比所有的得奥运冠军的奥运会运动员都要
刻苦
牛。
嗯，
他65、66岁了，还在台上能拧，因为大武生嘛，能拧旋子，能有各种的这种窜蹦的这种动作。
嗯，
那么他就说过这么一句话，就是说他是演戏的嘛，
嗯，
你们不要看我的录像，你们看录像那个不是裴艳玲，你们只有看我的现场，
嗯，
那才是真正的裴艳玲，录像都是假的。
嗯，
这个一般人不能理解，录像不就是你这个你自个儿录的吗？我电视台录像各个机位都很清楚，怎么就不是你呢？当你真看他的戏的时候，你发现你不在剧场，不在园子里去看他演，真就不是他。
嗯，
包括这《兰亭序》也是一个道理，就是他在创作的时候 你观众是加入到其中的。
德亮说的意思我明白啊，德亮可能是个票友啊，那肯定是高级票友，可能他懂这个，我不太懂，因为我也没上过台。但是呢，我知道呢，实际艺术是共通的嘛，
嗯，
情绪这个东西是最重要的，
嗯，
当然书法呢，确实跟您说的这些舞台剧又有点不一样，
嗯，
因为在那个时候，每个人的情绪、每个人的心境，它是不同的，所表现的这种艺术的本真是不一样的。刚才德亮说，他这个舞台嘛，
嗯。
作为一个表演家、艺术家，他需要观众，需要共鸣。
嗯，
但是书法包括绘画的创作，他倒不一定是有观众，但是他得有感情。这点是一样的。当时在这些人的状态下，王羲之写就了《兰亭序》，可是颜真卿呢，写过一个叫做《祭侄稿》的东西，那颜鲁公嘛，唐朝的。
嗯，
他在战争中，他的侄子
听说侄子死了，
魏国捐躯了啊，死战死疆场了。他在写这个东西的时候，一定不是当着所有的人面，可能会就说我去写这东西。
嗯，
不，他知道这件事儿以后怎么办？他自己的情绪、他的感情无法抑制，他当时有很多话想对侄子说，很多东西想表达出来，他对这个孩子的怀念。
嗯，
当时这个情绪到了以后，写就的东西成就了天下第二行书。当然这个艺术并不一定谁是一谁是二啊，在这个艺术中可能不一定能分，但是咱们整体的艺术的这个表现力啊，包括书法在艺术的长河中的地位，可能咱们怎么去理解第二行书，那也是非常非常优秀的。为什么？它其中蕴含了非常饱满的感情，
对，
这种感情所致，对吧？有一句老话叫做自然本天成，妙手偶得之。我想就是很多东西它就摆在那儿了。
我们再说回到这个兰亭序啊，可能是不是还有一点，因为王羲之所饮酒的这种状态，微醺的这种状态，再加上他当时在整个现场的那种感悟，急于笔端的那种情绪，才能体现出他最高的那种艺术价值和他的那种书法价值。
对，就是你看，因为咱们又在聊这个作品来讲啊，首先呢，你看，就是王羲之本人，他已经是书有所成，
嗯，
也就意有所精啊，也就他自己的当时的技艺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了。
嗯，
他在当时的时候已经是一个非常有名望的一位书法家了，就是他的字已经就是公认的是非常好的，他的技法已经到达了一个非常高的程度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在他自己一生中，他有很多作品。当然说咱们现在很可惜啊，没有一件原作能保存到现在。为什么？因为太多的人喜欢他的作品，包括历代的君王将相，
嗯，
以至于就是咱们现在无缘看到真迹啊，但是他的摹本、他的碑帖留下来的很多啊，也就是说他当时是非常非常技法很精妙的一位书家。那这位书家如果在特定的情绪、特定的环境，像刚才您说的，他又微醺了，哎，他的自然本身他已经很好了，他那时候更加洒脱的时候，他的那种状态，他的情绪，他对当时咱们说那些四十来个人，他当时那些吟诗作赋啊，那种士大夫的一种状态，他一种感悟的时候，这种状态油然而生的时候，他所写的作品就是独一无二的。
对，
我们今天和大家说到的这是天下第一行书啊，非常有名头的《兰亭序》，成就了这幅书法作品的人呢是王羲之。我们也知道啊，在我们的这个过去的历史啊，还有语文课本当中啊，也是有不少的描述。但是真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我特别希望能够听到一些有关于王羲之的故事。我觉得讲故事是我们德亮的拿手好戏啊，给我们讲讲有关于王羲之的一些故事好不好？
对，王羲之的故事有很多。
嗯，
有真实的，也有这个编出来的。咱说一个真实的啊，这个《世说新语》里写的，这个王羲之啊，他是大家庭，当时这个王与马共天下嘛，王家是这个在社会、政治、经济地位上占有很大势力的这么一个大家庭。那王羲之呢，也是这里边的一个，当时是一个子侄辈的这么一个人啊，写字写得好。当时呢，太尉啊。就是说现在话就是国防部部长兼这个三军总司令啊，叫做西涧，他呢想要选个女婿，他有个闺女，那这种婚姻呢大家都知道肯定是政治婚姻， 那上哪儿找女婿呢？就去王导他们家。王导、谢安，这是当时这个最大家族的最有名的这些人啊。啊，王羲之就是王导他们家的子侄嘛。哎，上王导家去选选女婿，看看这个谁能当我西涧家的女婿。结果王导的儿子呀、侄子呀，一大堆人，他们这个大家族嘛，一听说，嚯，他们家这要上咱家选女婿来，相看咱们来，好，咱们不。那谁能选上谁牛啊？
嗯，
啊，这帮人就纷纷乔装打扮啊，这个就拿上扇子，那个穿上大褂啊，这个拿上醒目，嗯，这都敢说相声了，反正就这意思。
回到你这行当了，
这个钉上耳钉，那个自个儿梳上大背头，那个吹上风，那个化上妆，反正
那我就完了，我觉得
极尽这个打扮之能事，
嗯，就是表现自己呗。
哎，当这个西涧来了以后，嚯，这些人就疯了啊！哎，有过来迎接的，有过来给他这个端酒的、打扇子的啊，和显示自己好的。结果这西涧转了一圈啊，这些年轻人都不错，都是才俊，
嗯，
谁也没看上。哎，唯独往东一溜的，
往东还
哎，就在东边，
嗯，
东边墙东墙底下呢，有张床，这床上躺一人，也是一年轻人。
睡了喝多了、
哎、原文叫什么呢，叫坦腹，就是亮着肚子、
啊、
哎，这别人都是穿好衣裳，穿着西服，穿着中山装，穿最漂亮衣裳穿出去，他没有，亮着肚子跟那躺着也没睡，他要真睡了呢，这西涧也不生气，也没睡，就跟那躺着，就表现出根本不拿你当回事儿，
你
爱来
不来，不
在乎。对，转了一圈西涧出去了，就琢磨着
这哥们儿谁呀、啊？
就是、东床坦腹者，唯我之乘龙快婿。
嗯，
我就认为这年轻人好，
有个性，
有个性。对，
王羲之，就只有他呢，在当时不拿这当回事儿，而且看出人中龙凤啊，一看就这绝对这是好。
人家都是弄头发、弄发型，他弄肚皮，
哎，这
厉害，
绝对这是好孩子。
这书生的这形象算被你颠覆了。
所以后来漏下这个，为什么留下这句话叫东床快婿呢？
嗯，
就是哎，这么来的，
就是这么来的哈。
从纽约到洛杉矶，从大都会到 Getty 中心，从艺术收藏到生活品鉴，艺海藏家之艺海北美，用更广阔的多元化视角呈现收藏与艺术的世界，探寻世界的艺术与收藏。